今天能够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我今天盼望能够继续的跟弟兄姊妹一起看以弗所书。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不过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你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你最想得到的现在。第二，你现在的人生是为什么而奋斗的？你现在的人生是为着什么来奋斗的？第三，你一生最想的是什么？三个问题，你现在最想的是什么？第二，你现在的人生是为什么奋斗的？为什么事情来奋斗的？为什么人事物来奋斗的？第三，你一生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你成了我们宝贵的救主，真的是咒诅你受，祝福我们享。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主，你用你的爱再次吸引我们，以及在你爱的同在底下，我们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来让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你话语的亮光照进我们阴暗混乱模糊的心里头。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当我们读你宝贵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用你的恩膏高讲的跟听的，以致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朵都能够被你洁净，都能够讲跟听，都能够由从你而来的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以致主啊，讲的跟听的都一同的蒙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要向我们讲的圣经，我们相信这段经文是你给我们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很多的限制，我们的很贫穷，我们很软弱，我们的信心很小，但是我们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把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没有难阻的说进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只有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活了，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懂得怎样来起来学习跟从你，学习来爱你，就是现在。主耶稣，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捆绑仇敌一切的搅扰跟作为，叫他在我们这个时间是没有地位没有搅扰的，以致你叫撒旦蒙羞，你的心意被宣明，你的心意被高举，你的名被高举，叫撒旦蒙羞，就你的儿女你的教会蒙福，能够一起起来爱你，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呢，今天来看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全卷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当时为主被囚的保罗呢，他在头三章里头讲到呢，我们信徒所蒙的呼召是什么的恩召，跟着他就在后面讲第后三章讲到我们因着这个呼召今天当怎样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正如他在一开始第四章第一节说，很诚恳地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既然蒙召讲到以弗所的信徒并所有基督徒乃是蒙一个神的呼召， 他们蒙的护照是什么呢？是个出死入生的护照，从一个可怒之子护照成蒙爱的神的儿女，是一个离弃罪恶追随基督的护照，从一个地狱的材料护照成神手中的杰作，去成为神恩典荣耀恩典的见证和彰显。这些都是以弗所书头三章告诉我们的。上次我在这里从第四章第一节跟大家看过，一个蒙召的基督徒，他行事为人都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呢，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看一个人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自己必须先真实的重生得救，否则他一切的行为都是发自他的老我，甚至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敬虔已经受浸多年的人，每个主日他都准时参加聚会，并且各样的参与各样的服事。如果他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哪怕他热心参与所谓的教会活动，在神的面前只是自己的宗教感情和活动，甚至外面的人看见他的道德的行为，在神眼中只是污秽的衣服，正如以赛亚书64章讲。换句话说，一个人行事为人要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必须一定要先从主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依靠人的好行为来赢得的，乃是人相信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和主宰，宇宙的主宰，并且向主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罪人他的罪就能够白白的被赦免。他就白白的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信得救，不是靠人的好行为，只本乎神的恩典，敞开心扉从神那里白白的相信他，接受他，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他的永生。当你真诚的简单的这样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他就永远不离开你，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是怎样，你都是永远属于他的。他要带你走过这个永生的道路，帮你去认识他，认识他赐给你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如果在座有人还没有这样信耶稣的，盼望你今天尽早能够决心相信他。当一个人得着这个新生命成为基督徒之后，保罗就劝勉他们要活出相称的行事为人。这就是我上次在这里交通过的，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本来的旧生命，乃是学习靠主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主若愿意，以后我们再详细交通怎样借着主的新生命来为主行事为人。这次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保罗要劝勉以弗所的信徒最优先最重要的行事为人呢？你想到首先要注意学习的行事为人是什么？不撒谎，要诚实，不乱发脾气，不贪不义之财，要殷勤工作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说拆毁人的话，要说建造人的话， 要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做一个忠心的下属，做一个公平的上司。这些都是好的，也是重要的，更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信徒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最优先所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把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一起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使。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小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白洁各安各职，照做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是讲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第一个最优先最重要的行事为人，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合一和建造。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分成三小段，第二到第六节是讲到基督身体的合一，第七到第十节是讲到基督赐给各肢体不同的恩典和恩赐，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小段十一到十六节是讲到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给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基督身体的合一和建造。如果时间不允许，我今天只能够集中跟大家交通第一段和第二小段，这是第二到第十节，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合一和每个肢体的恩赐。第三段关于如何建造基督的身体呢，只能够留待下次才把它交通完。因为我要交通的比较多，所以我可能讲的比较快，所以大家也为我祷告，也为你们自己祷告，以及你们真的听见神今天要向你们所说的话。保罗当他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有关基督身体合一的行为的时候，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在第二第三节他开始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说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等等，这些都是主耶稣生命的性情，都是人心灵里头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些里面的果子，在人外面的态度、行为、表达出现的时候，这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保罗在这里是讲到看得见的行事为人，但是他首先乃是以人的心里头生命的光景来开始的。因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呢，是以里从里到外的，神的方法是从里到外的。神不是从外面的行为做到里面的心，乃是先在人心里头工作，然后外面的行为就慢慢彰显出来。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讲到行事为人之前，他是先在头三章讲到神极左福音使人里面的罪得赦免，讲到一个人里头得着新生命。第二，虽然这里的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都是个人里头新生命慢慢长成的，而产生基督的性情和属灵的果子。但是保罗这里提，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人的独行侠的基督徒，独行侠的去行事为人，乃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那个互相宽容、那个和平的彼此联系，互相彼此。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自己单打独斗的走天路的人，乃是活在身体里头，基督的身体里头，与其他肢体的互相和彼此之中来一起走天路的。今天你是一个独行侠呢，还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呢？第三，这里说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这不是单单为着信徒个人的属灵成长和个人的好处，这些内心里头所结出的属灵的果子，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和功用的，就是为着去接力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保守圣灵的合一。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会详细和大家交通这一个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去年七月底呢，我在线上的主日信息已经跟大家交通过这一段这些，我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当时由于疫情的缘故，凯雷维和阿本的弟兄姊妹都是没有实体聚会，都是参加线上的观看，所以如果你想再听，可以到教会的网站点击来收看。第三节讲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希腊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圣灵的合一，这合一是因着圣灵而产生的，是从圣灵而来的合一，是圣灵做成的合一。人所能够制造出来的合一，是用人彼此的背景相同的、相似的性格、共同的抱负，或者一些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订立的规章来组织起来的。但这里的乃是圣灵的合一，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创造或者制造出来的合一。第四到第六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每一个在人他在悔改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都得着神所赐的同一位圣灵，他通过所领受的圣灵都被浸在同一个身体里头，一个基督的身体里头，都被同一个指望所呼召，
都得着同一个信心，都由同一位基督做他们的主，接受同一个敬，同有一位父神。这里一共有七个义，这七个义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叫他做圣灵的合一。这都是神通过奇妙的恩典为我们成就的非常宝贵的七方面合一。从前文后文来看，保罗在这七个义里头所要强调的是七个义里面的头一个义，就是身体只有一个的义，就是基督身体合一的那个义。当神把这个基督的身体的合一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神同时也把这个竭力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的责任交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的老我的骄傲、粗暴、急躁、苦毒、怀恨、自我保护、彼此的误会、彼此的疏离、很冷淡，都会破坏这一个圣灵所赐基督身体的合一。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包含最少三个意思。第一，殷勤，不舒服，不舒难，是留心的，常常注意基督身体的合一有没有受亏损、受破坏。否则呢，这个合一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老我的自我中心啊，我们骄傲和自私去破坏的。第二，赶快的意思，要尽快去保守。当发现合一受到损害的时候，要尽快主动的优先的去认罪，彼此的饶恕和和解，去消除苦毒，消除阻隔，消除误会，而不是顺其自然的让这个亏损自由的发展。当彼此因为冲突而引起的延续一出现的时候，就立刻去处理弥补，是及时的，不拖延的，不太慢的，而不一定要等到对方跟你说对不起，你才跟你认错，你才重新跟他交谈的。第三个意思，用力的、努力的、不马虎的，用够多的力量和资源去保守。如何竭力保守呢？不是用自我辩护、埋怨甚至攻击对方去保守，乃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比方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已经结婚了，你在家中是否常常主动的去竭力保守你和你配偶之间那个基督身体的合一呢？这个基督身体的合一不单是指着信徒在聚会厅在这里或者服侍的配搭之中跟其他肢体之间的合一，也是指着在你家里头与你与你信主的家人彼此之间在基督的合一里头那个合一。你在家里头就不是说你离开基督的身体了，不是在这里才有基督的身体，在家里没有，不是，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的家人是基督徒，你那个地方就有基督身体的合一。这个合一 包括信主的夫妇
的合一，
信主的父母跟儿女，信主的婆婆跟媳妇，因为你们都是，既然信主了，都是互为肢体的。愿意我们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能够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活出更多的基督的性情，在聚会当中，在自己家里，能够更多学习接力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是非常爱他的教会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他要我们竭力的保守他这个奥秘的身体的合一，一起学习与这个蒙恩相称的行事为人。看过基督身体的合一，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七到第十节所讲的，基督赐给各肢体不同的恩典和恩赐，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七、第八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第八节，保罗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指着基督的话来勉励以弗所的信徒。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那里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伯利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里攻陷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原文是礼物，礼物。当我们用旧约的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去明白新约以弗所书这里的第八节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了，他已经征服并且掳掠的仇敌撒旦，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和罪恶了，掳掠了战胜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了。当我们这些叛逆并死在罪中的时候，他也征服了我们这般本来与神为仇的人，因为他的胜利，我们现在成了他的战利品，为他所拥有了，所以我们也成为他所得着的礼物。他把恩赐给予我们个人，给予他的身体。我们回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里第八节，赏给人，在希腊原文不是赏赐给人，不是奖赏，不是你做得好给你，不是，而是给予人的意思，或者给予人的意思，是讲到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给予每一个属他的肢体，每一个真实蒙恩的基督徒，圣灵就已经把他浸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必定有从圣灵所赐给的属灵恩赐，一定有功用的。你知道进化论呢，讲的时候呢，一开始很多人信服，很多科学家都很信服，所以基督徒的科学家都不敢不信服了。人是进化来的， 那么呢，我们身上的那个门场啊，他们就说，哦，因为这个门场以前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因为人的生活习惯不需要这个门场了，所以越来越缩小，就证明是进化论是真哦。其实他们是一片胡言，甚至所谓的科学家也一片胡言。现在科学更发达了，这个门场很有用的，你没有发觉它的功用，就不表达它不没有用。就好像一些人说他到月球说，啊，我找不到神了，我已经到月球了，那个苏联的科学家谁是没有神的，这个是非常愚昧无知的讲法。身体上每一个肢体一定有用，一定有用，你不知道呢而已。当然也可能因为人的犯罪整个身体都改变了，但是不是进化，是神的创造。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一定有用。不同的肢体可能得着不同的属灵恩赐，但是每一个肢体一定最少有一个功用。像一只手，身体上各式各样的肢体都能够和谐在一起。或许你能够有一个看见的恩赐，你作为眼睛，又或者你很会服侍人的，你就做一个手去做事情服侍人。身上各式各样的肢体都可以很和谐的在一起。人的眼睛是不是很漂亮？是很漂亮的，所以现在啊，人的千方百计把眼睛弄得更漂亮，其实不用的，眼睛很漂亮。他这眼睛是通过神的奇妙的设计和创造出来，但是你想想看呢，这么漂亮的眼睛，如果整个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是眼睛，都是一样的，身体就是一堆的眼睛，你能够想象吗？是非常可怕的，甚至恐怖的，更不用说他们的功用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脑袋，没有神经系统去操作他们，没有肌肉去操作他们。神不喜欢洗板，他却喜欢多样各式各样，他喜欢接触基督身体的各种不同的肢体，显明基督的丰富。神喜欢每一个肢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为生命的特征就是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工厂通过大量生产所造成的产品啊，除了制货以外，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每一只鸟，每一朵花，都是不同的，都有它的独特性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出来的，不是工厂造出来的，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在第二节到第六节和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两段之间，希腊原文圣经有一个但是这个字，这个是把这两段连接起来。这个但是是要叫人注意这两段的经文呢是有一个反差和对比的。在英文圣经也能够看见，只是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第二到第六节，保罗说到圣灵七个合一，是特别强调基督身体的合一。但是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或者十六节呢，保罗却叫人去注意，在这个合一的基督身体里头，每一个的肢体啊，都是很和谐的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那个保罗所想表达的反差。 第七节的个人，希腊原文是每一个人，是有那个一这个字的。英文圣经也把这个一这个字 one 翻译出来 everyone。 所以第七节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所蒙的恩典，讲到基督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所以第二到第六节和七到第十节两段经文呢，在希腊原都有这个一这个字。第二到第六节的一是强调合一那个一，同一的一。第七节到第十节那个一呢，是讲到每一个人的一，每一个独特的肢体的一。这个反差叫我们看见，第二到第六节是讲到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基督徒都共同的拥有一个圣灵所做成的七个一，都在基督里头被圣灵浸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同一个基督身体里头，好叫他们合而为一。但是第七到十六节呢，是讲到每一个很独特的肢体，基督的身上的肢体，应作元基督做元首，带领这些多样化的、多样化不同的肢体，很和谐的彼此的联络起来，因此他们就合而为一。我们真的赞美神，因为这个合一的两方面呢，是神很奇妙的设计、旨意和工作。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或者信主的家人里头，你遇到一个个性、品味、功用、才能或者恩赐跟你不同的人，请你不要太过惊讶，包括你的配偶，或者甚至难受，你为对方因为这样跟你不同你感觉很难受埋怨，或者你看见他跟你这么不同你嫉妒了，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不同根本就可能是神的心意，神所要的，神就是要不同。因此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不同所以要保守。还有呢，第七节讲到我们个人蒙了主的恩典，第八节又讲到他把各样的属灵恩赐给予我们，我们个人领受恩典是多少，都是按着基督所量给的。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的种类不同，都是按着神自己的心意分给我们，又有恩典又有恩赐。基督既然把恩赐给予他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基督那里领取他的恩典，来运用在所领受的恩赐上面，去服侍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说，我很软弱，我很没用，我做不了什么。是的，你跟我都是很软弱，都是很没用的。但是呢，主给你我的恩赐是很有用的，他供应的恩典也是足够你我去用的。你我是可以在基督的身体上摆上主为你我预备的那一份，不单是你我可以，你我也需要，必须在基督身体上尽你那一份的功用，尽那一份主为你预备的那个独特的功用。否则基督的身体啊就亏损了。另一方面，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肢体
也是需要其他的肢体的，所以你呢都需要其他肢体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一个独行侠的，只是单独的做基督徒，可以不去过教会的生活的，不，没有的，圣经没有的。甚至在逼迫当中坐牢的基督徒，他都需要寻求其他肢体的交通的，其他肢体都是要努力的去尽量的寻找方法去跟他交通的，没有一个独行侠的。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是要我们互为肢体，彼此服侍，彼此需要。我们这些恩典和恩赐是领受来的，所以我们自己是无所无可以夸口的，我们也不可以自卑，忽略主所量给的恩典，轻看主所赐的恩赐，乃是要珍惜主的恩典，并且尊重并且忠心于主所给的恩赐，学习爱他，爱他的教会，为着爱他所爱的教会，爱属他的肢体呢，就靠他的恩典去运用他所赐的恩赐去服侍你旁边的肢体，叫基督的身体得益处。当保罗讲过每一个肢体得着基督所赐的恩典和恩赐之后，他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在括号里头的，虽然是括号，但这个括号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要把各样的恩赐和恩典给身体上每一个肢体。保罗要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看见神在过去做了什么，今天他正在做什么，将来他要做什么。所以保罗在第九跟第十节那里说，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在基督征服仇敌升天之前，在他以使我们成为他的战利品之前，使我们成为他的教会之前，他是先降在地上，成为人子，成为忧患子，一生走十字架的路，最终被钉十字架，经历非常大的死亡，下到阴间。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特别在他的魂跟灵里头，他的苦难，他的痛苦。但是为什么他甘愿这样受苦呢？因为他非常宝贵他要赎回的教会，他是如此珍爱他的教会，所以他今天是发热心的要去建造他的教会，他要通过一个一个的地方性的教会来建立他那个宇宙性的奥秘身体的教会。我们是许许多多的地方性的教会其中的一个 Calvary 跟 Auburn。 主耶稣他爱他宇宙性的教会，他也爱他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他爱我们。今天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掳掠了仇敌了，已经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战利品了。他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他是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已经成就了。但他今天做什么呢？他正在为我们代求啊，在他建造这个奥秘身体的时候，要使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永生神的家。为着这个荣耀的建造，他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恩典和恩赐。
他在历世历代不同的角落都是一直的这样做。保罗在2000年前在小亚细亚省以弗所劝勉这些的基督徒，去为着这一个去行事为人，为着这个建造去行事为人。2000年后的今天，在澳洲的悉尼，在我们小小的聚会当中，在你我的身上，要继续这个建造。你愿意为做主这个宝贵的建造来摆上，来去行事为人吗？第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位曾经降下的基督，就是今天远超诸天上得胜而荣耀的基督，他有充满万有，在所有的事情上人事物他都要居首位，有完全的主权，以致他的荣耀能够充满一切。请大家想一想，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位。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17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完全去读，但是那里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后面就说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的。他是一位这么伟大的基督，他如果要远超高天之上，如果他要得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他是这么伟大，他是 无所不在的神哦。他既然可以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这么荣耀的神，可能说这么小成为一个肉身的人，被时间空间限制，道成肉身。难道他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轻而易举的，用他属灵的身体啊，无所不在的，充满万有吗？他本来就是荣耀的神子，他本来就可以把他的荣耀充满一切，有什么困难？这一切有什么奇妙？这一切对他难吗？为什么他要受苦呢？他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神要把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让他做万有之首，根本就不难，因为他本来就是万有之首，万有的主。难就难在基督不单指自己要做万有之首，他乃是要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要在教会里头凡事居首位，他要这样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不单只要自己充满万有，他乃要使用他的教会，就是用他奥秘的身体去充满万有，他要充满他的身体，叫他的教会满有基督的圣量，被基督的丰满所充满。他要这样带着装饰整齐的心腹，整齐的教会，去充满万有。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读过的第一章22、23节说，那里说又将这几座基督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圣经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是那充满万有的丰满，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难不难呢？这个是非常难的。 这个要基督从天现降在地上，通过十字架的死亡，胜过死亡和掌死权的魔鬼，并且得着我们这一帮本来跟他为仇为敌的仇敌，我们这帮罪人成为他奥秘身体的肢体哦，把我们做成他的身体哦，藉着圣灵赐给我们基督身体的合一，把恩典和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肢体，叫我们在他身体里头一同被建造，让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教会充满万有。这就是第十节，那你说神要充满万有，基督要充满万有。时间不够了，我们来个总结。刚才我们开始讲到之前，我问过大家三个问题：你现在想得到什么？你现在的人生是为什么奋斗的？你一生想最想得到什么？每一个人对上面三条问题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现在的故事，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都想得着一个故事，最想要的故事。无论你现在的故事是怎样，无论你自己想要将来的故事是怎样，最想要的故事是怎样，神今天让你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个，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关于他的儿子，这个旨意，为着这个旨意，他有他的故事，他有他要写的故事，他也已经呼召你加入他这个荣耀的故事，因此他也预备了一个独特的专门给你的故事，就是给你余下的人生在地上一个目标和使命，去参与基督身体的建造，叫他荣耀的恩典在你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叫他的荣耀的恩典能够在你身上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你愿意为这个目的奋斗吗？无论你今天自己写的故事是怎样，是一团糟啊，还是很成功很精彩，有一天呢，你这个故事都是要烟消云散的，唯独神儿子的故事，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一切都要过去。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放下你自己的故事本，从神手中接受他为你预备的故事吗？叫你的故事在天上有永恒的价值。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一本生命册，也有许多很多的案卷，这些的案卷是记载个人在地上所行的，每个人都要按着他在地上所行的向神交账。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是真实相信耶稣的，真实成为基督徒的，好叫你的名字能够记载在神的生命册上。不要以为去教会就等于生命册有你的名字，你要知道你是有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也盼望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你的故事无论你怎样走，也会将会写在这个案卷上面呢。但是盼望你写在案卷上的故事 能够成为神那伟大荣耀故事的一部分，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嗯，我对不起，我虽然做了总结，但是我还有一些负担。我可能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你今天如果你说好，我愿意，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咯，你要怎样摆上你的一份？在神家中你要怎样摆上一份？你怎样摆上你独特的一份？你怎样摆上这个宇宙的基督身体的建造？你摆上一份，你问问你是谁。我想大部分人，我举个例子，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个人都不同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做爸爸的，我也是爸爸，你要怎样建造呢？你是从外国移民到澳洲，一个英语国家，你生活在悉尼，你有什么独特的故事？当你想到啊，主啊，我想参与你这个基督身体的建造，你不能够空想，想到中国，想到英国，不行的。你今天是在悉尼，我前一阵子跟一班做母亲的一起交通，他们跟我交通到他们的孩子很焦急，很难过，很痛心，因为他的孩子小的时候是来聚会的，慢慢长大，甚至可能受尽了，慢慢又长大离开了，不想去聚会了，没心想聚会了，说自己不信了。你如果是做父母，在一个英语的国家，你就有更大的责任了，因为你的孩子所面对的环境跟你不同的。我们不能够说啊，感谢主了，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教会啊，这些服侍青少年的弟兄们真的好，真的摆上啊，他们都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带到青年聚会，父母就很安心的自己聚会，很安心的赚钱，很安心的安顿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们以为搞定了啊，孩子去主日学搞定了，小孩子去青少年聚会搞定了啊，孩子受浸很开心搞定了，他们完全忘记了你要真的建立基督身体啊，神给你一个独特的角色啊，你才是牧养你家孩子的那个牧者，教会那个同工不是他的牧者来的，是他们是牧养的牧者，但最重要的牧者是你，因为你是他们的父母，你是跟教会的牧者同工，因为你在家里也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呢，你要在家里头牧养他的，不是把他交给一个聚会就搞定了。我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的英语聚会工作，在 Calibre 的英语聚会工作，最近ED弟兄们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很盼望把 Calibre 的英语聚会能够服侍得好，能够把 Calibre 的年轻人服侍得好。你知道在澳洲一个华人社会服侍英语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曾经当我们想在那个时候没有 Calibre Open， 那个时候我们想有一个英语聚会，有弟兄就说了可能不需要了，反正我们的孩子慢慢成长到中英双语嘛，都蛮好啦，成长到某一个 的时候，他们不喜欢留在这里的，没所谓，只要他去其他教会就好了。并且说美国啊，其他国家跟我们背景相同的教会，差不多找不到一个教会能够办好一个英语聚会的，所以很难。但是后来神感动一般的弟兄姊妹，感动一滴有一个英语聚会了。神是用神级骑士把这个英语聚会慢慢工作，是神级骑士，你不在其中你就不知道，你在其中你就知道是神级骑士办起来了。要一个英语聚会能够服侍到青年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盼望有一天在 Calibu 的，我们几年前神感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本来也是双语的，前一阵子我们有英语聚会，我们盼望能够把这个英语聚会服侍起来。但是特别父母不要有一个 搞定的心啊，他来了就搞定了。不，我为什么有负担讲呢？我盼望当这个盼望把 Calibu 的英语聚会能够做好，不是英语聚会服侍的人的力量，完全不是，是整个教会的力量。为什么现在奥本的英语聚会能够经历主的恩典呢？是奥本整个奥本中文的弟兄是很扶持的，把很多力量去配合的。所以第一，神的家我们没有分中文聚会英语聚会，没有一个家。第二，父母要一直担起做孩子的牧者的责任，教师的责任。所以我鼓励呢，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可以，起码父母当中一个，如果特别你的孩子是青少年，一个去参加英语聚会，陪同他们，了解他们学的是什么，当他们成长走属灵的路，你陪他走，你了解他，跟他谈。如果你单单顾自己的聚会，单单顾自己的工作，你怎样陪他？你只能把他交给其他人去管，那么你就失去你的责任了。你要学陪他走，你怎样陪啊？跟他一起去聚会是最好的。第二，不单只陪他去，并且他去做好榜样，听到写笔记，白领聚会祷告，投入的聚会，做孩子的榜样。所以英语的，我怕英语 Calibu 的英语聚会不是个青年人的聚会，是个家庭的聚会，整个会众的聚会，就好像奥本一样。奥本的英语聚会不是个青年人的聚会了，是个整体的，是个家。青年人靠着自己是不能够健康的成长的，现在年轻人就不理长辈的，自己弄的。年轻人自以为聪明，他们缺乏长辈的榜样跟陪同。所以如果 Calibu 的英语聚会要办得好呢，需要有长辈有父母才能够办得好。所以我鼓励大家，特别有中学生的孩子的父母，起码有一个去。而且你去英语聚会不单是这样，如果 我鼓励你可以的学英文，读英文圣经，你认识英文的属灵的真理的内容，那么这个会帮助你去明白你孩子属灵的成长。他长大当然你不能够用英语跟他讲了，但是你多一点英语的认识，你就越能够了解他身处的世界是怎样，你就更能够他以后用英语跟你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他跟你谈到属灵的难处或者问题的时候，你懂更明白他。所以我鼓励啊，40岁以下的学英语，不是说哦，我去日本呢，我就要去日语为着我的工作，我去澳洲我就为着我的工作学一点英语。不，你的主要的使命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不是你的事业。如果你家里头有你的孩子，他就是你的使命，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你为着他你学英语。 第四，当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弄好，不是用人的方法，真的放心、放爱、放祷告的时候，不单只是参与英语聚会的弟兄姊妹摆上的，在中文聚会的弟兄更要摆上。为什么呢？当你看见一个一个的越来越多父母去英语聚会的时候，留在中文聚会的那些弟兄要负起的责任就更大了，劳苦要更多了，因为服侍人手需要更多啊。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例子，每一个人神要你今天怎样参与神的故事，每个都不同。但是我鼓励你好好的祷告，回去思考你人生你要为什么奋斗呢？你最想得的故事是什么？盼望大家最想得到的故事都是神的故事。今天他把我们放在澳洲悉尼这个地方，尽我们的独特的功用。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些的圣经交在你的手中，主，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把你的话语解开，说进我们心里头。你知道我们都是一般很软弱没有力量的人，但是你的话语是奇妙的，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有亮光的，你的亮光能够有医治之能的，有洁净之能的。主，我们求你说进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生观，用你荣耀的心意来吸引我们，叫我们真的为你的心来摆上，因为在这里才能够得着你的最好，因为你最爱你的爱子，你最爱主啊，你最爱你的身体。主，我们把我们都交给你，你做你的工，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